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4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》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发正念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。发正念是师父教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之一，很重要，必须按师父的要求做好。可是近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们地区有的同修发正念时有一些做法，我想提出来和大家交流。这些做法包括，有的同修发正念的内容求多求全，整理成文字得好几篇，加进了什么与旧势力的签约作废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邪恶因素全部清除掉等等许多内容。还有的学法小组同修在一起发正念时，由一个人说出声来，其他人听着做。有的同修要求大家发正念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默念师父的正法口诀，并加一灭字，包括头五分钟清理自己时也这样做，而且说念灭字时要声音加大，语气加强加长，表现出一种不彻底灭掉就不罢休的气势等等。关于发正念的问题，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讲过，在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的，在经文正念中又具体讲了发正念的做法和要求。在经文正念制止行恶和正念除黑手等经文中讲过这方面的法，特别是在2004年的4月12日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，师父还纠正了学员在发正念时一些不正确想法和做法。如果说为了让大家念力集中强大，我想是不是大家阶段性的在一块交流切磋一下，咱们发正念除邪恶的目标有哪些？也就是说，随着正法进程的发展，根据师父目前的讲法或新经文，再结合当地的形势，大家一块看看我们发正念的目标有哪些，从而达到在法理的认识上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。这样一来，在发正念的做法上就能显示出整体的力量，念力集中而强大。当然必须是每个人发出每个人自己的正念，不一定非得都一字不差地背那些词句，只要是目标一致，心态纯正，就一定能达到好的效果。另一个就是默念师父正法口诀，是在目标锁定时默念，而且也不用把那个灭字从感情和声音上加以放大，那是不是带了一些人心和人的情在里面？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》节目。 下面请听廊坊大法弟子的文章。千万别忘了自己的责任。前一段时间，我弟有两名同修，几乎同时遇到了磨难。其一是甲同修去医院守护病重的亲戚，守护期间，医院给病人使用了过期的药物，甲同修便参进其中，对药物进行了取证核实，以备讨个公道。医院怕事情败露，便来个恶人先告状，说甲同修是练法轮功的。于是当地派出所和县公安机关雇用了20多名打手，到医院把甲同修打晕，绑进看守所。其二是乙同修毕业分配工作时，单位要本人是否有违法乱纪行为的派出所证明，明摆着这是对同修的迫害。因为协党早就有了规定，练法轮功的不许当兵和参加高考，更不给分配工作。乙同修在这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，为了救度众生早已放诞名利，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乙同修不理会协党荒唐无理的规定，两次去派出所以第三者的身份讲清真相，要求盖章，所长拒不给盖，说是上面的规定，父母练过法轮功的不给分配工作，他要执行命令。乙同修想放弃工作，但又想不给盖章我也要去，那是我该有的工作，并且我还要到单位揭露协党对我的迫害。乙同修到单位报到时，接待人员问他，你带介绍信了吗？他大惑不解地问，什么介绍信啊？没人告诉你啊，我压根儿就没听说过。没有就算了，把你该用的东西拿来就行了。如此乙同修上班了。两名同修，一个悲一个喜，一个落入魔窟，一个柳暗花明，同是师父的弟子，同是面对磨难，却是不同的结果，这不能不让我们去深思，这究竟为什么？我们因何来在世上？就是为了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作为助师正法的生命，我们带着誓约，带着使命，带着责任来到这个世上。在这救度众生万分火急的时候，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应该是救人救人再救人，我们要走的路就是救人救人再救人，为此师父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么做。当我们听师父的话，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的时候，邪恶的什么安排什么规定，一切都形同虚设，好像不存在一样，不起任何作用。因为我们是有师父管的，在我们心念纯正的救度众生的时候，我们的一切都是由师父安排，由师父说了算。不仅是乙同修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同修，不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吗？而那些个邪恶的安排与规定是什么？那是为常人安排规定的，只能对走在常人路上的常人起作用。可是如果有一天，我们心里不再想着救度众生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不再兑现自己的誓约，不再履行自己的使命，不去完成自己的责任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不务正业的时候，磨难就会随时而至。因为这个时候，我们的路已经走偏，已经出轨，已经走在常人的路上，我们就走入了邪恶的管辖之地，那么邪恶就会蜂拥而至，把我们拖入魔窟。因为邪恶也给我们安排了他们的一套东西，并且时时刻刻在虎视眈眈着我们。不只是一个同修两个同修，而是太多的同修用他们过去的惨痛教训告诉着我们，当我们的心理及行为偏离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时候，就是危难向我们来临的时候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我们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其中有好事也有坏事，那都是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机会，都是好事。关键是我们一定要把握好，千万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与责任，千万别把自己混入常人的争斗之中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会干扰不断，磨难重重。
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由修口想到的。最近发现自己和常人在一起时，常常津津乐道于社会或单位上的一些不良现象，例如物价飞涨、加班不给加班费、克扣职工养老保险。因为今天的恶党社会，道德败坏，腐败丛生，信任缺失，到处都是冤屈和不平，讲起来话题永远不会枯竭。虽然不至于像常人一样慷慨激昂，可以讲得非常起劲儿，抱怨连声。冷静下来想一想，当自己面对加班不给钱等类似问题时，和常人一样去抱怨，那时和一个常人有什么区别？不就是个人利益受到损失了吗？在1999年以前的个人修炼时期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不是一笑了之吗？为什么那时能做得到，正法时期的今天反而做不到了呢？在很多事情上，我发现自己都以正法时期为借口，而降低了在个人修炼上的标准，其实是对自己、对大法不负责任。因为未来宇宙的标准是绝对不会降低的，不论今天做三件事多么辛苦，也不能放纵人心和执着，因为用一颗不纯净的心去做，其结果将会事倍功半，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。从另一个角度讲，还有一个修口的问题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，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，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，或者由于执着心执时显示自己的，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，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，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。在这些方面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，这是我们讲的修口。当然我们讲真相救人，有时需要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目的是为了最终讲到迫害，是手段而不是目的，不同于单纯的为牢骚而牢骚。再深入想一想，对社会上的阴暗面为什么会觉得愤愤不平呢？今天的恶党社会确实已经是走到危机四起的穷途末路了，有100个人就有100个人在骂他。可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如果也和常人一样去骂，你的境界不就在常人那儿吗？为什么会有恶党？为什么今天会物价飞涨？这一切为什么而存在？为谁而存在？在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中，师父讲，大法弟子是在证实大法，对于恶党的会议后果是不应执着，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存在，是为大法弟子修炼而存在，无论是正的还是邪的，他们只能根据大法的需要而动。如果今天的社会真的是非常好的，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，那么迫害就根本不会发生，也不需要正法了，常人都过得像神仙一样舒服，对恶党毫无怨言，你讲真相也没人相信了，那还救谁呢？可是恶党就是毒，就是坏，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和权利，就是要祸乱苍生，但他再邪，他也只根据大法的需要而动，因为师父在整体上掌控着这一切，旧势力再疯狂也不能为所欲为。相反的，很多看起来形式上的险恶，例如恶党会议后果的不如意等，恰恰是因为我们用人心对待正法，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当我喋喋不休地抱怨社会不公和恶党的腐败时，当我为房价、物价飞涨、金融黑洞、经济泡沫而忧心忡忡时，那时的我真的就是一个常人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是不清醒的，理性是模糊的。我们虽然身在人中，心却一定要在法中，唯其如此，才能不为纷乱的人事所迷，才能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，才能是神在人中的正的表现。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大法的辉煌不久将在人间展现。风风雨雨中走到今天，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。其实想一想，一个佛一个神会坐在那儿唠唠叨叨那些常人事儿吗？一定不会。身在人中，心在法中，作为一个大法徒，
要做一个人中的神，而不是一个人中的人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协调人应充分发挥作用，带动同修跟上正法进程。在前几年，在本地区的邪恶比较疯狂的情况下，协调人积极参与资料点的运作，使大法资料与真相资料在大法弟子中能正常流通。资料点的正常稳定的运行，在揭露邪恶和讲清真相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，但参与的毕竟只是一少部分同修。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行，邪恶因素的减少，法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作为协调人，首先要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遇到矛盾无条件向内找，修好自己。随着资料点的遍地开花，走出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，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，效率更高，影响更大，救人更多，就成了我们每个人必修的课题。当初大法弟子敢冒天胆下走人间助师正法，就是因为我们坚信，当我在人间迷失了，在我身边的弟子一定会叫醒我。师父在多次讲法中也都讲到过，不想落下一个弟子。我们在历史上是不是曾有过这样的誓约，叫醒身边的人？如果有，那就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与使命。怎样才能使整体共同提高，协调一致，叫身边所有大法弟子都走出来，共同做好三件事，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救人，就成为我们协调人的主要任务之一。在以往的协调工作中，我们看到能够常年坚持集体学法的同修，在法理上提高都很快。学法小组里一旦形成向内找的机制，遇到矛盾问题很快都能化解。学法小组成了提高不可缺少的因素，而且能够由整体认识，知道共同配合。在三件事上，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上，大多数同修都做得很好，并能及时的交流经验。而不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，很多还处在家庭的矛盾当中，个人修炼的各种各样的磨难当中，因为他们没有走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。我们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就是集体学法、集体练功和法会。由于协调人接触的同修多，片区广，对周围同修的情况了解方便，尽快的叫还没有出来的弟子参加集体学法小组和参加法会交流。说到法会，也是协调人应该积极主动协调的一件事。师父在致澳洲法会中讲到，法会是大法弟子的盛会，是互相提高的好机会，是学好法的印证。在致美中地区明州法会中讲到，通过法会总结和交流好修炼与救度众生的经验，更好地完成大法弟子应该做的，这也是大法弟子的愿望。希望大家通过法会都能有所收获。前一段时间，我们片区成功召开三次小型法会，通过法会交流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提高，每天都能出来讲真相、劝三退的工友意识到，不能只顾自己讲了，要有整体意识，带动更多的同修走出来，互相配合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刚走出来的同修参加法会时，看到满屋子的人，怕心上来了，警察来了怎么办？可法会开了一半，不好的思想和怕心全解体了。直到交流结束，大家都走了，那位老同修还不愿走，还想和同修多交流一会儿，并谈了自己的体会。 下回有法会我一定还参加。而提高升华最大最快的是为交流会提供场所的同修。该同修家环境很好，房间大，丈夫出差，女儿在外地工作，可是由于怕心就是不敢。通过交流认识到怕心是私，应该修去，自己要提高，从不行到行，从为自己的提高升华到应该是为了整体的提高，圆融师父所要的，直到真正认识到自己还在旧势力的安排中修，思想中没有彻底结束迫害，到自己的一切都是大法所给，为大法所用，就是自己应该做的，这是多大的升华呀。大家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当我们在法中的时候发挥的才是法力，而协调人只是在具体做事中，也是在不断的修正自己，纯净自己的过程。那么谁是协调人？没有人封，也没有人指定。当我们看到对整体提高有利，对救度众生有利的事都能积极主动去做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协调人，充分发挥我们的作用，不等不靠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。求师父是正念表现的一方面。大法弘传于世已十几年了，大法弟子在大法的修炼路上经受了各种磨难，我们深感这些年中在师父的呵护和教导下逐步成熟起来了。师父是这样肯定我们弟子的整体的，在这十几年的大法修炼道路上，我们怎么样走好这条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路？最主要的是不断的学法，对博大精深的法理的感悟，使我们在执着中，在磨难中，在矛盾中，在痛苦中，在绝望中，在无奈中，在消沉中，在迷惑中逐渐清醒起来了。法学得好，我们的正念就强，修炼的路就走得正，提高就快，对大法的法理的理解就深。求师父，听起来这个求字与常人的求字很相同。实际上，对大法弟子而言，在今天正法时期的修炼中，这是一个同化大法、信师信法的表现。我们这儿有一个弟子在讲真相时，被恶警非法捉住时大喊：“快救我！”恶警当时问：“你叫谁来救你？”这个学员被问得愣住了，结果被恶警无理带走了。还是这个学员在以后的一次发真相资料时被几个恶警非法捉住，他立刻大喊：“师父救我！”那几个恶警立刻走开了。这次遇险，这个学员想起了求师父，结果就不一样了。前几年在被邪恶迫害中，我们几个同修一起无理被抓，我当时没有想起师父，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想着无非判两年，结果被非法判刑两年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与我同被抓的一个弟子心里想到：“我不应该在这里。”结果当天返回家。另一个同修想到：“最多判一年劳教。”结果被非法判了一年劳教。还有一个同修在非法被带走后想到：“我应该回去。”结果当天也回家了。我们几个同修在不同的一念产生了不同的结果。能正念正行的回家的同修，都是法在思想中深深扎下了根，有很强的正念，虽嘴上没有说求师父，实际上也是在求师父，和前面介绍的弟子求师父一样，都是师父在化解帮助。明慧网上报道的一些同修被非法迫害时的情景，我深有感触。在我被迫害数年中，与许多同修在一起，对那邪恶的环境有了解，包括我自己在那样的环境里，如果人心太强，想不起法，想不起师父，那处境真是很难的。很多时候就是在用人心去对待那里的事和人。我们这儿有一个同修在讲真相中被恶警抓去非法判一年劳教，
在劳教期间，不管恶警怎么迫害和转化他，他都始终坚如磐石，信师信法。他不但自己坚定不转化，还将被所谓转化的学员归正过来。恶警对这位学员说：你们师父就没有一点错？他回答：没有。恶警就找了很多师父讲的法，他们认为是错的。学员说：这是你们的认识，师父不会有错。那位同修在劳教所待了六个半月就回家了。关键时刻求师父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。记得我在720以后看到有些学员求师父，总觉得修炼人得自己去判断，自己拿主意，求师父是做不好，没学好法的表现。所以我从不去求师父，认为那样很丢人，修得不好，面子过不去，不好意思。修炼的路上我的认识也不同了。那些被迫害很严重的学员在被打时喊爹娘，如师父说的，他就没想起师父来，想不起求师父，所以情况得不到改变。今天还有许多弟子被非法关押遭迫害，我就想此时他们是否想到求师父。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弟子，如当时能想起师父并求师父，我想情况一定会改变的。还是那位被非法劳教一年后正念走出来的弟子，一次那学员因肚子很饿，在吃柿饼时由于吃得太快，吃了一个又吃了第二个时一下就噎住了，胸闷呼吸都困难了。当时他马上喊：师父救我！话音一出，马上症状就消失了。该同修立即到师父向前双手合十，感谢师父救我。我个人认识到，我们在修炼中求师父，这是修炼过程中的一个时期的状态。在整个修炼过程中，我们在不断的学法提高中，在遇到磨难时、过关时、大小事时，渐渐的就会用法来对照了，就不会流于表面求师父的状态了。那是法理上的认识和提高了。修炼中求师父，这是一个大法弟子本性的表现。师父和大法是一体的，我们不能用人心去看待，认为是执着啊，会给师父增加过多的承受啊等等。当我们一时记不起师父的教导，在法理上还不能升华时，我们修炼中求师父，师父自会帮助和点化。即使弟子的执着心还表现得很强，那只是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他自会悟道改变成就。这个求不是常人理解的求，如果今天常人都来求师父，那只有心中信师信法才能做到的。有些得法者在磨难中不修了，去信什么别的了，甚至走向反面的，他能求师父吗？他能信师信法吗？就是因为他不信师不信法了，他也不会求师父的。学法找自己，救度众生，正法时期的三件事，这是这个时期师父对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要求，愿共同精进。
各位听众，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，请听以下几篇文章。建议新年期间给迫害同修的家属讲真相，对学建资料点的建议和体会，讲真相中的一点体会。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建议新年期间给被迫害同修的家属讲真相。通过几年给被非法关押及被迫害致死的家属讲真相，发现效果非常好，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亲身经历，所以在新年来临之际想与同修切磋，建议同修可以利用新年期间给这部分家属讲真相。 我们发现这部分家属因为亲人遭受迫害，自己也间接地受到伤害，感到对家人的觊觎无能为力。加上协党多年对中国民众的毒害，致使这部分家属中的一些人本能地接受协党的宣传，麻木地不理被非法关押的亲人，甚至参与对修大法的家人的迫害。我和丈夫在99年期间同时被非法关押，家中的老人突然遭到这样的打击，伤害很大。而且我的父亲没有经济来源，一直以来都靠我们抚养，也因此他们的怨气很大。那段时间同修不断地去我家安慰家人，给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大法弟子是按真善忍修炼的好人，没有错，要他们正确对待大法和被迫害的家人，并提供他们一些经济上的援助，赢得家人对我们的很大支持。回来后，我感受到同修给家人讲真相的实效，我们也每年都利用休假期间看望这部分家属，同修的家人把我们当亲人看待。在大陆高压的环境下，平时无法与他人交流的想法都向我们诉说。有位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的丈夫和儿子生活非常困难，大法弟子无私地帮助他们，使他们很快认清了邪党制造的这场残酷迫害。这位先生自己编了一本小册子，以纪念他的夫人，以他修大法而自豪，并在亲朋好友中散发。他说，在适当的时期，一定要将他夫人被迫害的详细经历揭露出来。有一次给修电视的人讲真相，说了半天他都不吱声，我热情地端上水果，不厌其烦地继续讲。他说，我的哥哥因为练法轮功被判了4年，现在还在监狱里。我详细问了他哥哥的情况，原来是我以前非常熟悉的同修，因为我们大家都被迫害而失去了相互之间的联系。我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，并将真相光碟给他，要他用心地看。我听说这位同修的女儿还在读书，平时都是几个兄弟姐妹轮流去看他，他们中还有失业的，生活过得都很艰难，对他哥哥的处境也无可奈何。我就介绍身边的同修家中电器坏了，要他来修，缓解他的经济压力，也让他有机会多接触大法弟子了解真相。再次见到他时，我给了个信封对他说，我们大法弟子就像亲人一样，我们没条件见到他，你就帮我们把这点钱带给他，或给他买点需要的东西。他非常感激地收下了。后来这位大法弟子回来后说，他的家人原来受了邪党的毒害，非常抵触大法，后来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，他的弟弟发自内心的逢人便说大法好，使身边的好多亲人都明白了真相。当然，我们接触这部分家属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明白真相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基点一定要摆正。我们发现也有同修被人情带动，无度地资助这部分家属，以致助长了常人家属自私贪婪的一面，反而害了他们。请同修理智地给这部分家属讲清真相，对所有的生命负责，真正地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，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谈对学建资料点的建议和体会。建立资料点并使之遍地开花，是证实大法的需要，也是师父叫我们做的。 其好处实在太多了。一是自己建点下载、打印或刻录资料等，可减轻其他同修的负担；二是随时通过大法网站与本外地同修进行交流，这种无形的沟通也更提高了往来安全度；三是可以增加与大法网站的沟通，如投稿和得到更多的大法资讯等；四是自己做资料，可以更有效、更好地完成救人的使命等等。现如今，电脑几乎普及每个家庭，我们大法修炼者也要跟上这个潮流，学会使用电脑及各种现代电子产品，如手机、MP4 等的操作技术，如有地方的同修用有电子书功能的手机，运用其复制功能在同修的手机间复制传递周刊及经文等，既便捷又减少纸张，同时易于保存资料等，做到了在正实法中善用正用它们，使这些为法而来而创造的一切为救人所用，也使之成为了神的法器。那么我们如何掌握操作电脑的技能呢？主要途径一是参加社会上的电脑学习班，二是到书店买有关电脑入门的基础书籍，回家对照内容自己摸索学习，三是向懂技术的同修或家属等人学习请教，四是遵循明慧网介绍的从零开始建立资料点，使用技术手册来学习技能，也可以将以上学习方法综合运用，快速提高自己的技能。其实途径很多，只要我们留心，无论是在家或与同修交流，还是在单位或是去电脑城等地方，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。一旦我们掌握了基本的上网技能，就可以上我们的大法技术网站，如清星论坛等，去学习和请教更多更高的技能。常言道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为了尽快掌握技能，我们可以先买一台新的或二手的台式电脑或二手笔记本电脑，在家里实践练习。目前这些电脑都很便宜，一般的价钱在2000元左右，很多家庭都能承受得了。我们不要顾虑什么，别怕引起邪恶的关注。不是我们有许多同修家的常人都摆弄电脑和打印机吗？这些设备在家中堂而皇之的摆放，对于邪恶来说也属于无可非议的事情。我们要利用好这些状态和常识性的东西，为我们练习技能和正实大法所用。我体会掌握了电脑操作技能，就如同在江河中学会游泳一样，会助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实大法的洪流中畅快而如意地救人，这在目前有限的救人时间里是十分必要和急需的。也许有的同修会说自己不具备素质或基础等，这些念头是不是观念在障碍呢？看看我们已经能独立上明慧网的拿除杠的农民同修，看看那些能自由上网冲浪的普通的老年常人，而我们许多有文化基础的大法同修在技能上还畏惧什么呢？其实技能都是自己培养锻炼出来的。也许有同修会怀疑自己能行吗？一定行，请看我们有许多同修是完全靠自学掌握的。如明慧网208期上报道的一位65岁的同修，就是靠自己花钱去社会的电脑培训班里学会技能的。我个人也是从零开始靠自学掌握技能的。经验证明，虽然学会了电脑使用的书本知识，但是具体操作方法还是要靠自己反复摸索练习才能掌握自如的。如果我们自家有个台式电脑或二手笔记本电脑，花点时间慢慢都能琢磨明白的。何况我们有师父在加持着，纵然有难又何足挂齿呢？我们一旦掌握了基本技能之后，按照从零开始建立资料点使用手册中的内容，建个国外信箱，用它给 eo@att.net 发一封标题为12345的电子邮件，即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，就可以直接上明慧网了。最后用一首诗总结我的修炼体会：从零开始莫畏难，有师助徒道路宽，学练技能虽辛苦，遍地开花乐世间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广播的《讲清真相，救度世人》节目。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讲真相中的一点体会。我们在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好三件事的修炼过程中，体会到学好法、练好功、发好正念、讲真相、促三退是圆融的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没有侧重，每一件事都要做好，才是跟上了师父的正法进程。我在与同修的接触中，有的同修在讲真相、促三退中做得少，觉得不知怎么讲，怕讲不好，错过了很多救度世人的机缘。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下面就谈一谈自己的体会。一、选择好讲真相的切入点。通常情况下，我都是先记姓名，例如看到放牧的，我会说，这都是你自家的羊吗？搭上话后，先问他的年龄，确定称谓，再问姓名、电话或手机号码，家住在哪个屯子等，把这些都输入手机里。有时对方认为是陌生人，不愿意告诉，还会反问，你问这干啥？我就说，多一个朋友，多一条路。我常在这路过，万一有啥事能求到你，好求你帮忙呀。这样他会很高兴地告诉你问的一切内容。有了前面良好的开头，下面要讲什么就主动了。可根据对方的年龄、职业、性别、性格、信仰等特点，选择一个对方能接受的话题，作为讲真相的切入点，促三退。例如，有一次在施工现场，来了一个60多岁的老农民，搭上话，客套几句后，我说，丁叔叔，像你这个年龄正好赶上文革和生产队了吧？入过团吗？他说，在学校入的团，生产队那时入的党。咋了？我就从文革社会的腐败讲起，使他明白了真相，高高兴兴地三退了。再例如，有一次在一块玉米地边上干活，正是秋收季节，有一女村民正在收玉米，我走过去说，你多带刀了吗？他问，你用啊？我说，我不用，是想帮你一起割。你把刀给我，咱们一边唠嗑，一边干活，说话别耽误活。说话中，我了解到他信西方宗教，我就从圣经启示录讲起，讲神回来的时候，大法在世界的洪传，最后的大审判，信神的要接受无神论的恶党领导等等。他听得很认真，有问有答，明白了真相，同意三退。我也告诉他为亲友全村人三退的方法，他高兴地答应了。二、利用好讲真相的法器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身上经常带着小册子、光盘、明慧周报等真相资料，如遇到有缘人而没有时间细讲或环境不太合适时，我就送上一份资料，有影碟机的给光盘，有文化的给小册子，这些法器在讲真相、救众生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一次，我和新雇佣的司机一起干活时，我给他看小册子，里面有恶党宣传中可笑的“做好事不留名却留照片”的内容。看后他说，是啊，那做好事都不留名，还能留照片？这书说的有道理。我就给他讲，做好人好事，助人为乐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古时我们这里被誉为神州、礼义之邦，雷锋做好事是对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，是共产恶党为了自己脸上贴金搞出了这样的党文化，目的是说他教育的结果，他领导好的等等，来掩盖他假恶斗的本性。他明白了真相，退了团队。我还根据自身的工作特点，经常把资料送到边远的农村，在没有面对面讲真相的机缘时，用这样的方式把大法的福音送到有缘人的门前。有一个镇的副镇长，几次接触给他讲真相，他都不接受。于是，我给他家送去了光盘，几天后一起吃饭时，他说，也不知是谁，给我家门上贴了一张光盘。我说，那你就看呗。再例如，有一次要协调施工场地， 我去找附近的一个屯的屯长，说明来意后，我问：“你在忙啥呀？满屯子都找不到你。”他答：“在看光碟，是法轮功的。”我又问：“哪儿来的？”他说：“是昨天晚上发的，家家都有，现在都在看呢。”这个屯子的资料这次不是我送的，但我感谢师父给我安排的这次信息反馈，这是对我的鼓励。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，我要更精进，利用好法器，助师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三，注意讲真相时的语气，时时修自己。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，我体会到，我们面对大陆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，讲真相会有难度。恶党文化毒害那么深，不是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能一讲就明白，一讲就退的。这里也有我们自身修炼提高的因素。那么，怎样才能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呢？那就是学好法，向内找自己，一定事半功倍。我在野外工作的时间比较多，只要出工就要走出去很远，很少能接触到同修。因此，一般的时候只要一收工，除给有缘人送资料外，我就听师父讲法，发正念，不看电视，不逛街，不符合常人的爱好。早上起来练功时，同屋住的人有时都不知道，与我接触的人都说我很平和，心地善良，也愿意与我同一个班干活，因此营造了比较宽松的讲真相的环境。有时在旅店、饭店，我们就谈论党文化给社会、世人的心灵造成的毒害。有一次在旅店住宿，与老板上高中的女儿搭上话后，我就讲真相，她提问，我解答。她家的墙不隔音，我们的声音大，讲的时间又长，在她家住宿的都能听到讲的内容。有一住宿的从房间里出来，看到我们是在唠嗑，对我说，我以为你在给孩子上课呢。有时也遇到受党文化毒害太深的人，你给他讲真相，他态度非常不好，指责甚至谩骂。有时我的争斗心也往上反，有时还控制不住，讲出的话也不善了。有一次与一个年轻人讲真相，在道理和事实面前，他就是不接受大法的真相，还嚷你们不对，你们错了等等，结果不欢而散。在后来的学法中，我向内找，自己有争斗心、争辩心，表现自己的心，没有达到大法徒应有的大善、大忍的胸怀。最近看了数遍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，对照自己的修炼过程，有了更深的体悟。我做得好的时候，都是符合师父讲的法理，做得差的时候，就是没达到师父要求的，不符合修炼人心性的时候。特别是师父把有缘人领到我面前时，也可能我们只有这一面之缘，由于自己的执着，错过了向他讲真相，使他得救度的机缘。这不仅仅是枉费了师父的精心安排，很可能违背了我史前大愿，那不仅仅是一个痛心啊。所以我一定要牢记师父的教诲，修自己，向内找自己，做好三件事。另外，我在体会中没有引用师父讲法的原话，我体会师父传给我们的是造就无量大穷的法，其内涵无限高深，自己体悟到的只是那一句、那一段无边法理中的一点点，在引用时自己悟到的内涵太小太少。同样的行为表现，别人在实修中从师父另一句话、另一段法中也能悟到指导自己修炼提高的内涵，不能诓自己，也不能诓别人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Thank you.
们胸前，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？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？
想起远古的